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，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进入到恩典与真理的大门。在大门的另外一边呢，我们两位在等你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另外一个开门的人，我是苏小燕。
对，欢迎你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
是的，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疑问，或者想跟两位主持人有些沟通交流的话呢，也欢迎你透过几个途径，包括发电邮、发讯息给我们，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记住啊，前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我们恩典的大门总是开着的，就是13229966122，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天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我们工作都好像是穿自己的衣服，自己家里的衣服。你有没有试过打工是穿单位机构的制服呢？
我曾经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，其中呢，我做的比较多的呢，就是在餐厅做服务员。
服务员啊，服务员那当然要穿制服。
对，穿制服的。那穿着这个制服呢，就是我这个身份的象征。
身份象征。我其实呢，从小到大，直到今天这一刻为止，都梦寐以求一套制服。
哦。你没有穿过吗？
我穿过很多制服，但是我唯一梦寐以求一套就是空乘服务员的制服。
你想做空中小姐？
空中小姐，告诉你，基本上是很多很多女生职业首选来的。我非常多的同学们，他们毕业以后大概分成两批，中间一批就是不谈了，人数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做空中小姐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做护士，两个工作都需要穿制服的。你看空姐平常穿的制服在大街上等着公交车，很漂亮，她们的腰特别细，
而且带着那个行李一看，
没错，
哇，就很
高跟鞋又很高，很非常专业的。但你明白吗？她们是有很严格的规定，包括你的妆容，包括你的发型也是很讲究。别看人家光鲜亮丽，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打扮也不一定。另外留意，下班以后他们都是穿着制服下班的，不会穿着便衣的。
对，
你一天穿着制服，你平常的言行举动在大街上都不能大拉拉的，走在大街上摇摇晃晃的。有人说过，看过一篇专栏，它的标题叫做《制服的力量》。他说，一个人呢，你穿了制服以后，你就不是顶自己了，你是什么？你代表着你的公司。可能你的言行举止会损失公司的名誉，也说不定。你做了一件坏事情，然后你穿着你单位的制服，让公司名誉扫地，这个影响后果就可大了。
对，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新闻呢，有一个飞机驾驶员，
飞机驾驶员，对，
在整个的飞行里面，他去两个地方，那去第二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他把他的太太带到那个飞机上，然后呢进到那个驾驶舱。
完全是不允许的吧？
就后来就发现他的太太呢，第二层是没有票的。
偷偷进到机舱里边，
偷偷进就上飞机了，而且坐在那个飞机舱这个驾驶舱里边。
这很严重的。
这个后来被发现以后查，就是他怎么混进去的，然后他进到不可以进的地方。
他怎么混进去？他是不是偷了空乘服务员的制服穿上，然后就进去？
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进去以后呢，结果呢，这个驾驶员呢停职，不可以飞行，暂时不可以飞行
的，
而且要罚款的。
明白，所以穿上制服不是你自己，穿上制服等同于航空公司或者其他单位的肖像权，这个我们都是要懂，都是要明白的。我记得我好像有一集分享过，以前学校穿校服嘛，我穿着校服在大街上，外面再套一个运动外套，结果被我的训导老师骂了我一顿。他说，你既然穿上学校的校服，你就一定要遵循严格的规定，因为你是代表着我们学校的学生的身份。
对呀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你在你的这个职位上，你要做好你应该做的工作， 更是呢你在你的这个言行举止，你的打扮上更是要注意，那你应该代表了你的形象。
没错，制服不是一个枷锁，不是一个锁链，而是时刻的提醒穿的那个人，你要注意你的脾气、你的言行，还有你说话的用词，你是代表着整个机构，不是单单代表你自己。
讲到那个身份呢，其实这个身份呢背后有很多的意义的。
当然了，
作为这个君王，这个苏莱曼呢，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了，那他也要替国家来着想，替百姓着想，更是呢要为上主来着想。
对，
所以作为一个君王呢，你想想他是高高在上的，那么他如果做错了一些事情呢，影响到他的身份，影响他的地位，甚至有可能他不可以做这个王。所以做这个王呢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。
以中国历代来看，天子都是穿上黄袍的，一旦你穿上黄袍，除了代表你的权力、你的权柄以外，也代表你尊贵的身份。皇帝说话不能说了就算，一定要履行，一定要承诺遵行的，等同于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面，你也有自己的责任。苏莱曼半生的功绩让我们看见，他无论在任何方面、管理层方面都是很顾及到他自己的百姓。那今天圣人小传，我们会继续听听看，到底苏莱曼在建殿中是怎样蒙上主的保守，大家一起来收听吧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马云在今天和您讲的仍然是苏莱曼建造圣殿的事迹。苏莱曼按照父亲达伍德的遗命，为主耶和华建造圣殿。在圣殿的建造过程中，他遇上了不少的困难，比方说人手的安排、材料的供应、圣殿的蓝图设计等等的问题，这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承担的。苏莱曼虽然有智慧，但是建造圣殿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，单凭着他个人的力量也实在不能胜任。不过因着主的眷顾和引导，苏莱曼在建造圣殿的工程上得到了丰足的资源供应，甚至连建造的工匠他也能够找到。整个建造的工程用了7年的时间，圣殿终于落成。苏莱曼把父亲达伍德为圣殿预备的金银和器皿都完全地放进圣殿里，他把最重要的约柜都运进圣殿去了。在约柜和一切圣物都送进圣殿之后，苏莱曼和以色列百姓都感到非常的高兴，他们在约柜前献上牛羊为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祭司离开圣殿的时候，有烟云充满了耶和华的圣殿，荣光的显现导致祭司也不能工作。圣殿落成，对于苏莱曼和以色列百姓来说，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在过去，以色列人只能在会幕里敬拜主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就要把会幕支撑起来，到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把会幕拆下，卷好再抬走。不但百姓没有安定的居所，就连敬拜主也没有固定的地方。他们在主的带领和保守之下，总算安居在应许地迦南了，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固定为主而设立的地方。圣殿落成必定为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带来兴奋。在圣殿约柜前献祭以后，苏莱曼带领以色列人一起向主祷告。 在祷告里，苏莱曼首先称颂耶和华的大能，接着他祈求主按照应许坚定他父亲的国位。苏莱曼更祈求主能够听以色列人在圣殿里的祈求。圣经记载了苏莱曼其中一段的祷告。苏莱曼说，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。他们若向此处兜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。这一段的经文指出，以色列人因犯罪而遭祸，只要他们愿意悔改，来到圣殿多阿，向主求赦免，主就赦免他们的罪，拯救他们。圣殿是为主的名而建立的，主的名表示了主的同在，因此人可以向着圣殿求告主，这就是圣殿对以色列人重大的意义所在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以色列人能够向主的圣殿祈求，不单是得到了赦罪的恩典，还得到主的拯救。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到圣殿才可以向主祈求，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奉主的名祷告，主也必定垂听的。这是每一个愿意寻求主的人都可以得到的福分。
专心仰望主，专心敬拜主，就蒙主的带领。那这首诗歌呢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人生的当中，我们需要敬畏主，他必带领。
今天圣人小传的环节，我们用耳朵听，但是也能想象到一个画面：苏莱曼他身为一国之君，可是他却向另外一位下跪俯伏谦卑的来到另外一位的跟前，他俯伏一个更有权柄、更有能力的上主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苏莱曼他是非常的敬畏主，就像刚刚的那首诗歌，敬畏主他必带路。感受到苏莱曼对主的大爱， 就像之前我们也提到过，苏莱曼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去判决去管理他的百姓，有两个母亲的案子，一个是假的，一个是亲生的，判决能力他的智慧完全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，他要让自己的百姓以色列的子民知道，我的智慧，我的权柄，我的能力是来自另一位比我更加有权柄的上主，真正掌权的不是我，我只是地上的君王，可能中国说我只是皇帝而已，但是真正掌管天地万有的是上主，鼓励百姓们也要像自己一样的去敬畏主。
嗯，敬畏主呢，这是作为一个主儿女的一个身份。那我们在人生的当中要效法苏莱曼，不断的去敬畏主，不断的去仰望主，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主的恩典，也蒙他的带领。
没错，看到苏莱曼作为一国之君，他除了自己向主去下跪以外，他还带领以色列民一起去督阿。督阿方面有很多个层面，他多方求上主去垂听，特别是在几个方面，在犯罪的时候呢，在碰到仇敌攻击的时候，或者跟仇敌征战，在干旱之时，在饥荒之时，在外邦人入侵之时，特别在人百姓得罪主之时，也希望上主能够看顾，也希望上主能够怜悯。反正就是无论你的地位是什么，你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，你是一个大君王，在任何处境境况当中也不能离弃主，也是需要上主的帮助与保守看顾的。
嗯，这个主的圣殿呢，就代表了主的同在，所以所有的人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敬拜，向他来俯伏的时候，就代表了作为主的子民，他们一个身份，一个特别的恩典，随时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读啊，向他来得恩典。所以我们的 Dossi 同样的，在你的敬拜的当中，有没有经历主的同在，有没有经历主的恩典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，我们听一听一个主题，就是显出我们的穗子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Tet， 显出我们的穗子。现代的奈萨拉认为，塔拉特中的许多律法可能只适用于当时，不适用于现在。其中一条令人费解、很奇怪的诫命是穿戴穗子，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Tet。根据尹之乐的记载，尔撒也穿戴穗子。今天所有正统的耶胡德的男人都要穿戴穗子，并且按照要求，所戴的穗子必须看得见，不能隐藏起来。当然，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律法主义，但如果深入的探讨，就会发现戴穗子有很深的含义，我们能从中间学习一门生命的功课。在古代，穗子是尊贵的象征，君王和他的王子所穿的衣服有用穗子装饰的华丽边缘。对耶胡德人来说，穿这样的衣服表示他们所穿的是王室的袍子，这是上主选民的记号，也是对周围国家百姓的一种宣告。他们已经认出这种服饰所具有的王室性质。 穗子的蓝色带子提醒我们，祭司的蓝色袍子也是用同样稀少而尊贵的蓝色染料染成的。穿戴穗子象征每个耶胡德人都穿着大祭司的袍子，借此提醒自己是分别为圣和侍奉上主的人。他们必须把穗子打成结，那结提醒他们是上主的诫命，也提醒他们必须遵守上主的诫命。上主给他的百姓一种特别的服装，显出他们做祭司国度的特殊地位。同时，上主也使他们见证自身的信心，因为其他人都看得见他们的穗子。每次穿戴上穗子，他们就想到自己是上主的代表，要在外邦人将子女献祭给假神的事上做光做盐。他们必须活出上主要他们活出的生命，凡他们所做的不论好坏都反映出他们所侍奉的上主。如果他们活出与他们的呼召相称的生命，世界就会认出他们是一个至圣的国度。如果奈萨拉必须穿戴穗子，会怎样呢？我们经常表现出信仰是个人的事情，我们的生命也与周遭的人没有两样。在上主没有命令外邦人穿戴穗子的情况下，奈萨拉从穿戴穗子所学习的功课，就是说我们是否像布拉鲁斯一书二章九节里所说的那样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我们服侍别人，带领他们靠近上主时，是否显出我们是分别为圣，反映上主至圣的子民？我们必须明显地活出我们的信心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穗子。我们的大祭司尔萨麦西哈所穿的袍子的一小部分，显明我们的信心，有时会招来骄傲或假冒为善的控告。因此，我们凡事要更加谦卑和仁慈。上主希望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做他的代表，彰显他的爱，吸引人来爱他。
传统的犹太人呢，他们的一个身份特征呢，就是要有个特别的制服，头上戴着一个盒子，里面那个盒子呢有经文，那然后身上穿的呢有这个坠子。
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头上顶着一个盒子，盒子不会掉下来吗？
他是用一个绳子箍在那个，
绑住的，
好像对，戴在那个帽子一样。
哦，明白。
小小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脸上呢，帽子上呢有一个穗子，这个穗子呢就是常常会打你的脸的。那个穗子呢，其实呢有一个意义的，就是一方面呢代表了他们的一个尊贵的身份，这是个象征的一个意义。那大祭司呢，他们穿戴紫色的袍子，提醒他们呢是分别为圣的，是一个侍奉的人。那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。
对，
所以当这个带着这个穗子呢，也是一个制服，显出这个祭司的特别的地位。他们要活出那个祭司的那个属天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那个身份象征。同时呢，带那个穗子呢，为什么要有那个穗子呢？就是打那个脸的时候，常常要提醒你，你要去遵守神的命令，
提醒自己。
对，提醒自己。
好像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不知道实物是如何。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。
嗯，
小燕今天刚刚就是在网上搜寻一下。我稍微补充一下杨天成老师刚刚讲到穗子的问题，的确真的衣服上的四角都绑上穗子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，但在现代的犹太信徒比较少见。但是他们如果要遵行天经的规条，现在成年男性在都挖的时候还是会披上有四角系上穗子的披肩，就是围巾带着。严格遵守犹太教的人到现在目前为止都会穿上四角系上穗子的背心，
对，
穿在里边的，但是穗子要露出来。露出来的原因是要像主题一样显出我们的穗子，让大家都能看得见。另外就是穗子上有一条蓝色的线，这条蓝色的线代表属天的律法，其他的线都是白色的，白色代表纯洁圣洁，律法的圣洁。另外线上所结的穗子总共是有613条，这代表穆撒的律法是613条的。
所以呢，作为这个以色列的子民，他们要去按照这个命令去做，更是呢从内心当中要去顺服的。作为我们的 Dosti， 可能你有很多的宗教的生活，很多的不同的习惯，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显出你的身份？
是，
你不单单去做，更是能够行出那个特殊的身份，在众人面前或者是在你任何的场景当中，你都是能够遵行主的命令的。
没错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好像都围绕着人的一个身份。一开始说你穿上制服，如果你是一个警察、消防员，你是空乘，你就代表着不光是你自己，代表着你的机构、航空公司或者单位的整个名誉。你做错一件小事情都可能让单位的名誉扫地。同样的，刚刚说了，犹太教的人祭司他们都有特殊的地位、特殊的身份。今天我们回族的老朋友都有你的身份，可能你是在家庭里当丈夫的，你是当妻子的，你是别人的孩子或者上司之类很多的身份。你怎样去看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？你怎样去看重上主给你的使命，给你的吩咐？这也是我们需要自我审视的，我到底有没有做好。我经常被一个长者他去告诉我，提醒我，每当你选择或者你觉得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反问一下，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跟我的身份匹配呢？是不是配合？要问问你自己，别人给不到你答案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。
的确，我们的主呢，给我们另外一个特别的恩典，就是他借着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去，带来永恒的救恩。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向他来督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恩典和福气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奉主尔撒的名向他来祷告，我们就可以经历。最后我们读一节经文，引之乐腓立比书1:27。
重要的是，你们的生活方式要配得上麦西哈的佳音，这样无论我是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当中，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。就是你们抱有同一个心志，坚定不移，为了佳音的信仰竭力同心。
我们的主能够借着他的恩典给我们一个佳音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永恒的拯救。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去经历。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他，来跟随他，更是显出他特别的身份呢？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去经历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